各位在线上的朋友，大家好，晚安。我是角声癌症关怀的主任龚正成。今天晚上非常高兴你们大家可以参加我们每个月固定举行的电话会议室的教育讲座。在我还没有介绍讲员之前呢，我先简单的介绍一下角声癌症关怀所提供的服务。角声癌症关怀主要就是要协助癌症患者和家属来克服文化、环境、语言以及心理的障碍，来面对癌症的历程。同时我们也训练关怀义工来陪伴癌友跟家属。那么我们所提供的服务是免费的，那么对象呢也不分宗教、语言或者是社会的背景。那我们的服务的内容呢，包括电话关怀，我们有一批受过训练的义工，在上班的时间在办公室来接听电话，那么提供你们所需要的资讯，那也可以提供心灵的扶持。另外我们每个月的第三个礼拜二的晚上，就像今天晚上6点到7点加州时间，我们有提供电话会议室的教育讲座。除此之外呢，我们在南湾，就是北加州南湾地区呢，我们有这个癌友互助会。我们在明年2014年开始呢，我们会有一些的联动。我们将会把癌友互助会改成礼拜三的11点。那我们会有一个乳癌的互助会，所以如果您对这样的一个互助会有兴趣的话，请你再跟我们联络。另外呢，我们也非常感谢许多的肿瘤科的专家还有医护人员呢，为我们提供像今天这样的电话会议室的教育讲座。那我想今天呢来介绍一下我们所邀请到的何少雄牙医博士。何医师呢，他是从哈佛大学拿到牙医博士的学位，同时呢他也有一个公共卫生的硕士，是做这个医务管理的硕士。同时呢他在美国的牙医协会以及加州的牙医协会呢都是一个固定的会员。在过去的十几年呢，他在北加州帕拉阿托地区呢开业，来服务许多的病人。那我们很高兴呢他能够拨空来参加来这个电话教育讲座。何医师呢，他也是一个非常深受他的病患所喜爱的一位牙医师，所以我们很高兴今天能够请到他来跟我们谈一谈癌友在这个治疗期间应当注意的有关牙齿跟口腔的这个保健。那我们前面差不多三十分钟呢，35分钟呢，会请何医师呢跟我们做一些的讲解，然后我们后面呢有一段开放问答的时间。好，那何医师你现在在线上呢？
是，我在这里啊，谢谢主持人，谢谢你们邀请我过来这里跟大家分享一些经验。
是，那我想呢今天的这一个讲座呢，就由前面这段时间呢就由您来主讲啊，那我们后半段的话才开放问答的时间这样子。那这今天呢那个何医师呢就是直接用口述的方式跟我们演讲他，所以他们我们没有这个讲义给大家给看这样子。好，何医师，那请你来跟大家分享有关这些的牙齿跟口腔的保健，好不好？
好，谢谢龚先生。各位听众大家好，我是一个临床医师，就是在美国北加州，现在在帕拉奥托那里职业，就是一直以来从波士顿毕业以来在波士顿行医，那么后来最近11、12年刚过来加州，也在这里做了临床的牙科医生，那么。今天我很荣幸受到邀请，就是跟大家分享一下我们作为一个临床医师平时看到的而且接触到的一些病人，尤其是口腔癌症的病人 接受过那个化疗或者头颈部放射性治疗，一些口腔的一些并发症所带来的一些病患的一些困扰。那么也可以跟大家分享一下有些什么可以保养的方式，还有让大家了解一下我们可以做到什么东西，可以比较积极的做一些防范的那个工作。那么首先先说那个化疗跟头颈部放射治疗所知道的问题，就是口腔黏膜炎，我们叫做 mucositis， 还有另外一个并发症就是有时唾液腺受到那个放射线或者手术的那个破坏，那是也会导致口干症，一个叫 xerostomia。就是这些就是有时就影响到直接或者间接的影响到我们口腔里面的那个健康情形。为什么呢？因为我们的唾液有一些特别的功能，除了咀嚼消化，也影响到我们的发音，比如说那个你口腔那个唾液不够或者没有那个唾液分泌，口腔跟舌头都粘在一起，说话咬文发音都不清楚，所以这些都是我们知道的一些问题。那为什么唾液那么重要呢？尤其在我们口腔卫生保健这一环里面，它那个唾液除了能够帮助我们消化，其实它的最大的功能在对我们的口腔牙齿的那个保健方面也做到一个最大的功能，就是它能够有杀菌包括细菌跟真菌的功能。所以如果您的那个唾液腺受到破坏，口腔的那个口干症相当严重的话，可能就要特别留意一下这些细菌方面的一些滋长，从而导致真菌啊、虫牙啊这些的衍生，那么可能会导致其他一些可以预防的并发症。那我们首先回到我们一个基本的话题，就是为什么我们要刷牙？刷牙这个功能是什么？除了让口气清新一点，最大的功能就是我们要把口腔里面的细菌清除掉。那么一般我们健康的一个人的口腔，我们牙科医生建议每天刷两次牙，那么用牙线啊，这些大家都知道的。那么对于口腔里面那个唾液腺受到破坏的癌症病人，我们更要去注意到的就是保养功夫要更加彻底，就是除了我们所谓的刷牙，怎么刷才算是比较彻底呢？首先就要从你阁下有多少颗牙来，从这一个观念方面，这是观念的问题。比如说他们说刷牙，其实更正确的一个观念应该是刷每一颗牙，再仔细一点，就是每一颗牙的每一个表面都要用心的清除掉。那么在这方面，如果您能够有一个电动牙刷，都对这个保养功夫有一定的帮助，因为你可以除了那个刷子在放在口腔里面舞动之外，你还可以用心的去刷每一颗牙 ，make sure 每一颗牙的表面，五个表面，前后左右上下就没有了，下就是连在牙龈上面。那么这能够这保持 make sure 这五个表面都能好好的刷，那刷不到的表面就是牙齿跟牙齿之间，我们叫所谓的 interproximal area， 还有 embrasure 这个地方，中文。怎么翻译我这还没查到字典，但是就是牙跟牙缝之间需要用牙线的地方，就得用这个牙线才能清到。我们要清到的就是把每一个面积上面的细菌全部清干净。所以我们的建议就是每天至少两次，最好是每餐过后都要用那个都要刷牙。那么除此之外，用牙线也是一个保护那个牙齿的方式。下来就是口香糖， 含有木糖醇的口香糖，这些都是可以轻而易举的，都可以帮你做到一定的那个保养功夫。那么癌症病人除了要做到上述的几点之外，有些还有那个高氟含量的牙膏，这是处方药，可以从医生或者牙医那里拿到这个处方，需要处方药，因为这是特别高氟含量的牙膏。至于怎么去把这个高氟含量的牙膏让他们能够发挥最大的功能呢？就是在牙科医生那里可以定做一个量牙定做的牙套，那么就在这个牙套子里面，放这些把这些高氟含量的牙膏套在牙齿上面，每天套十来分钟，这样的话让那个氟化物能够好好的渗透在那个牙齿里面，达到保护作用。有时我们做临床医师的看到那个放射过那些放射性治疗病人，他们的那个蛀牙是蛀在哪一个地方呢？这几个部位就可以特别留意一下，就是牙齿跟牙齿之间，这个是相当常见的。那么另外一个一般人都不会有问题的，而在那个唾液腺受损的病患上面，比较常见的就是在那个牙龈跟牙齿之间那个部位，有时有一圈的那个黑黑的阴影，这就是开始蛀牙的迹象，千万不要把它当成是一个茶几还是咖啡机，掉以轻心。这些就是因为平时那个部位有唾液从那个牙龈那里可以渗出来一些保护作用的唾液，在受损唾液腺受损的前提下就没有了这个保护功能，所以在那个部位就比较容易会产生蛀牙，所以那个也是要特别留意一下。那么除了这个牙菌的处理之外，我们还要考虑真菌的处理，这个不是说刷刷牙就可以处理的，可能要吃些关于就是 nystatin 之类的，还有topical application 局部敷在牙口腔里面，可以帮助到那个消灭这些真菌的那些细菌真菌的问题。还有就是饮食方面也要留意一下，就是高含量那个高糖量的，比如说果汁，但是不是说不能喝，而是喝了之后就要考虑一下能不能把它尽量稀释，就是多喝一杯喝完果汁之后再用点漱漱口也好，喝杯白开水也好，这样的话也有些保护作用。下来就是唾液腺的那个受损，那我们就要尽量用那个能够有一个叫 biotin 类的那个唾液的 substitute 取代那个唾液的那个嫩化功能，这些都有帮助。所以现在我们就是靠这个通过我们对意识上能够了解到口腔卫生为什么我们要刷牙，从这方面着手，来多了解一下怎么去预防这些鳞癌这口腔癌症的并发症的病人，能够好好的让他们好好的保护自己牙齿，然后定期的去给那个牙科医生检查一下。因为我们有时所谓的盲点，就是英文叫 blind spot， 你可以刷十次牙齿，但是你每一次牙齿每次都是都 miss 掉那些地方，那些就是所谓的blind spot， 那就让牙科医生帮你洗牙的时候纠正一下你刷牙的那个缺陷或者盲点，才这样才算是能够好好的 保养到家，所以就是这一点经验就是跟大家分享一下。接下来我就主要是讲到这里，因为口腔有点，我自己喉咙今天有点不舒服，所以我是最主要的重点我就跟大家分享一下。那么我这里喝口水，看如果你们大家有些什么问题的话可以提问，我能够解答的话就一定奉陪。
好，谢谢那个何医师哈。那或许谢谢，我也特别要谢谢你啊，今天在你那个喉咙不舒服的时候还是能够来帮我们提供这个讲座哈。那我想你的意思就是我们把以下的时间开放问答，然后透过这个问答你能再来跟大家来解释，就是说这些癌症病人要怎么样来照顾他们的牙齿跟他们的口腔。
对对对，这样比较好，这样我可以争取一点时间，可以不用我一个人在说，那么争取点时间可以喝口水，喘口气。
是，好，那我们在线上的朋友，如果您想要问何医师有关牙齿跟口腔卫生的问题的话，您可以按星号61，按星号61。那我就会看到你在排队问问题哈。那我会宣布您电话号码的最后四码，然后呢你就知道呢你可以发问。我们每一次呢让这个发问的朋友呢问一个问题啊，然后呢我们再轮下一位。那如果大家都轮完了你还有问题的话，你可以继续排队来发问哈。好，那我们现在呢这个第一位呢要回答问题的呢是
My question is 如果用那个 silver hydroxyl 那个 solution at 10 ppm 那个来那个 gargle 在这个口腔里边，已经就说在这个oral cancer 的那个 survival， 用这个 silver hydroxyl at 10 ppm 有没有什么好处吗？
这个根据我对 silver 这些的 product 的了解，就是silver 是一种很好的一个能够有杀菌功能的。至于有多少 ppm， 这个我还没有这去了解一下，要多大的浓度才能达到这个杀菌这个指标？这个我可以上网查一下，多了解一下跟有关这方面比较了解的牙科医生也好，就是我对那个 silver 的 product 的了解就是。是有一定的杀菌功能，而且它们有个好处就是它不会有那些所谓的抗菌性，就好像那些比如说抗生素用多了用久了也会导有些菌，就是顽菌的衍生，这个 silver product 就好像有就没有这个隐忧，但是至于那个量要用多少我这个还没有这个经验，我其实这方面是可以多了解一下的。
好，那我们因为今天有几个朋友在排队呢，所以我们就是每一个人问一个问题啊。那如果你还有在问题的话，可以请你继续按星号61继续排队哈。那我们下一位呢排队问问题的朋友，您的电话号码最后四码是8687，请您发问。
我是 Shell 何医生你好。我有一个问题哈，哎，现在就是说，像我们这些癌友哈，这个牙刷和牙膏，你有没有建议用哪一种比较合适，在哪里买？因为那个我们到那个 Costco 啊，到那个店里去买的牙刷，我觉得太硬了。
牙刷我的一般我们建议就是用 soft bristle toothbrush。那么至于电动牙刷方面，倒是 Oral-B、Sonicare 这几个是已经比较 established 的牌子，这个我是相当推荐的。但是前提就是你要用牙刷的时候，任何牙刷也好，就是不要按在牙齿上面，轻轻的，你只要碰到那个牙龈，点到即止，让那个牙刷的刷子帮你把那个牙垢清干净。 而不是用力使命去刷，因为这样不仅是伤害到牙齿，也会伤害到牙龈。你只要把那个牙刷那个刷子那个绒毛放到那个牙齿上面就可以了。所以这方面我就特别推荐那个 Sonicare。Sonicare 它是如果你把一个 Sonicare 的牙刷放在那个水面上，你可以看到它那个 Sonic Wave 就把那个水震荡的喷出来，所以这点它是有一定的把那个细菌冲出来的一些清洁功能是相当 desirable 的。那么至于做多久换一次，我相信很多牙膏现在的很多牙刷现在都已经有那个所谓的那个 indicator， 当那个 indicator 的去到一半的时候，或者三分之一，就应该换掉了，因为它那个绒毛那个尖已经钝了，可能就它清洁功能就没那么好了。那么至于手动的牙刷，这个是我们的建议，就是一定要用那个 soft bristle。我相信它市面上大部分卖的都是 soft bristle， 但是主要是你在刷牙的时候，力气放轻一点。那么牙膏方面，一般能够买到的市面上买到的牙膏，比如说 Crest 的 Pro Health， 还有 Colgate 的 Total Care， 这些都是他们是所谓的多功能的，能够杀菌，除了杀菌功能之外，还有氟化含量。还有一些什么的他们的自己 proprietary 的一些 ingredient， 我相信这些都是能够做得好的，都是不错的。但是刷牙这方面最主要就在什么牌子都好，最重要的是你要把每一个角落清干净。
好，谢谢何医师。那我们下一位呢，排队问问题的呢，您的电话号码最后4码是0268，请您发问。
哎，何医师你好。
你好，
口腔有很大的问题，让我很难过。就是我上一次因为化疗，我偶尔是那个很黏的一个薄膜在我嘴唇或者嘴里面。I have no idea what happened. This was I never had that before. Chemo treatment. What causing this? How do I recover from this? A slimy, stinking stuff in my mouth and my lips.
你可以再说一次啊，我有几句没听清楚，你能不能再说一次？不好意思。
我的问题就是说，我现在口腔里面常常会有一个很薄的 sticky layer in my mouth and my lip. This happened after I finished my chemo treatment. I never had this before.
Yeah, 这是一些I think what you're talking about is mucositis that is usually common to 那个这个的 chemo 就是放射治疗因为那个口腔黏膜它受到那个放射线的影响，可能有一些坏死，也在这个 repair 过程中，这个身体都多少少的有都一些这个并发的那个炎症。就是我们的mucositis， 所以你可以用一些biotin 那个 saliva substitute， 只要口腔能够保持嫩滑，多少这些 irritation 能够受到一些帮助，那么下一个就是有些可能要放一些处方药。这些你要看那个跟你的牙科医生联络一下，他们一般都是有一些适当的处方药可以给你开的。
那何医师，您提到了这些的有关处理这个口腔黏膜炎的这种药物哈，是要处方的嘛，对不对？
有些是需要处方的，有些就是好像那个人造唾液，就 biotin 可以通过那个那个口腔糖方式，这个 biotin 这个牌子来嫩滑口腔。这些一般如果够嫩滑的话，也不会导致就有些那些因为干燥导致的那个 mucositis 都会能够自己消掉。但是如果是有些自己都处理了一轮之后还不能自己消到的话，那得尽快去找医生去帮你帮忙。
是，那他要去找牙医呢，还是找他的肿瘤科医师呢？
一般的牙医都有一定的经验，就是处理这些基本问题。那么肿瘤科医生他们可能也有跟一些比较熟悉这方面治疗的牙科医生有联系。
嗯，好， 那线上的朋友，如果您有问题的话呢，您可以再按星号61排队问问题哈。那我们现在下一个朋友呢，您的最后四码是8785，请您发问。
请问木糖醇的英文怎么写？刚刚是提到说口香糖里面含有木糖醇。
木糖醇英文就叫做 xylitol，xylitol。
谢谢。
那如果您还有其他的问题的话，欢迎您继续按星号61来排队问问题。那个下一位朋友的电话号码是0268，请您继续发问。
嗨，何大夫你好，你刚才提到，哎，
你好，
我注意到我的口水还是口腔还是很多，并没有变干燥，可以这个声音。No idea， 哎，我已经跟我牙科医生讲过好多次 ，She gives no reply。
你还是关于这个你口腔里面的一些溃疡还是？
不是溃疡，我不晓得是不是溃疡 ，maybe it's all spiders， 可是就是一个 thing， C， 好像薄的一层黏在我嘴里面，嘴唇上，从来没有这个这样子，而且哎我很可怕，就是说我发现我嗅觉还在，可是没有那么 sensitive， 很多东西人家都吃出来，我都吃不出来。
这个症状已经有你几时做的这个放射治疗已经做了多久了？
大概做了六年了。
六年了，那么之后就一直都有这些问题吗？还是最近才发生的？
最近才发生的。
这位朋友，您现在还在继续接受治疗吗？
没有，我这可能是一个后遗症呢。可是我就应该 talk to him。我肿瘤科医生是不是？因为牙科医生问了好几次都没有 reply 啊。他 shake her head， 他告诉我说 no idea what happened。
这个临床的东西具体还是比较要看到有经验的人看到就可能就知道怎么去处理。那么如果是这方面见的比较少的可能你还是通过你的肿瘤科医生让他介绍一个有对这方面比较有经验的医生，让他去跟一下。
OK， 谢谢。
Yeah, that's the best advice I can have for you at this time. Sorry.
好，那下一位朋友呢？您的电话号码是1601，请发问。
哎，我想跟大家跟医生再问一个，因为 oral cancer 听说是 HPV 引起的，那已经开了刀，所以我就想，如果要防止它再有复发，你的建议会不会是要去考虑那个 HPV 的那方面的那个病因呢？那个 virus 有没有 vaccination 啊？还是怎么样可以保护以后它不会再 recur？
这方面HPV 就是我们所谓的 human papilloma virus， 它是一种潜伏性的那个病毒，它有时它是不是那么有时是受过初步感染之后，他以后也会有这个卷土重来那些的迹象的可能，所以一般我们要做到防止他怎么复发，跟你自己的免疫功能有一定的关系，所以这方面你可能多注意饮食，如果是平时肉类吃多了，如果多吃点蔬菜类的，平衡一下你的那个饮食的那个nutritional balance， 多多少少都有帮助的。那至于能不能根治呢？这个可能还没有这个说法。那么至于发生了之后，有些治疗方案，比如说用一些镭射来能够来把它开始等还没有发出来的时候，多多少少都能够减低或者减轻这个发生时的那个症状。
好，那个何医师，我想请教一下，就是在这个口腔里面的卫生啊，那除了这个你刚刚所提到的这个口腔的黏膜炎之外，那是不是会有 不同的病菌或者是 virus 的这种所造成的这种现象，那要怎么样来处理呢？
至于各种各样那个的那个病毒可以在口腔产生的症状，有时是因为因人而异的。我们一般的处理方案就是先做那个 palliative problem， 然后再做适当的 referral。如果是他那个情形可以缓下来的话，那就让那就是处理那个治标。让他病人可以舒服一点。至于治本呢，这个可能还有些情形，我们还可能还得跟那个 medical doctor 一起把这个情形科普下来。有些 antiviral drugs， 但是 antiviral drugs 有时就是也有一些不好的一些副作用。所以就是口腔方面，我们可以做到就是有开一些处方，能够anti-inflammatory， 也都是处方药，Kinalog and oral base ointment 这些都有帮助的。中文名字怎么说？怎么翻译？我还不知道，不好意思。
那有些时候那个肿瘤科医师会给一些漱口水那这些漱口水它主要的用途是做什么呢？
这些漱口水有两种功能，一个就是如果是 chlorhexidine 那一类，就是这是也是处方药来的。处方药的功能主要是把那降到最低点，那么你就为这个防止细菌感染。这个 chlorhexidine 一般我们在美国有两种，两个牌子 Paradex 或者 Paragard， 这两个都是 chlorhexidine。这个是安全有效的消毒水。那么这有一个点要留意的，就是如果你用 chlorhexidine 用久了，那个口牙齿会染上一层棕黄色的一层一个 stain。但这个 stain 的话看起来不好看，但是通过牙科医生在牙科医生那里他们可以帮你抛光 polish 掉。做定期的，就把如果你要长期需要用这个 chlorhexidine 的话，需要去把那个这些 stain 要去掉。那另外一种漱口水就是fluoride 的，就是高氟含量的那个漱口水。另外一个就是 biotin， 就是 saliva substitute。还有一种可能就是处方药，就是 nystatin 漱口水，这个是用来处理那个真菌感染的。
那这些的处方是由牙医医生给呢，还是给从肿瘤科的医师给呢？
牙科医生都能都能开的这些药。
OK。那线上的朋友，如果您有有关牙齿跟口腔卫生的问题想要请教这个何医师的话，您可以按星号61那排队，那我们就会让您能够来问问题。请那个0268的朋友发问。
哎，何医师你好，我是 David。
哎，你好，
我想要请问你
David， 你
告诉我你在哪里做那个临床治疗。我知道在帕拉头，你们可以把 address 告诉我。
我在帕拉奥头，在斯坦福大学斜对面，在那个 El Camino 上面。
Okay.
就是。
那你的 clinic 你的 clinic 有没有叫什么？
我们叫 Palo Alto Advanced Dentist， 就是在4191 El Camino Real， 在帕拉奥头地区。
OK， 谢谢。
如果能够帮到的话，你可以过来，我有什么症状，我可以帮你看一下。
OK， 好，谢谢。
那下一位的朋友呢？您的最后四码是1504，请发问。
请问那个牙齿不好哈，会酸那个会酸痛，但是并不是蛀牙。那这个一般的牙齿状况跟那个感冒的情形会不会有影响？
如果是跟感冒情形有关系的话，一般就是我们人得到一个感染，就是有感冒的时候，一般我们的是那个身体的免疫系统都是大为下降。那这个时候，我们的如果是有牙周病的问题的话，这方面的它的那个就牙菌嘛，他们就没有这个你的很好的免疫系统的压制下，他们就卷土重来，而且可能就会导致那口臭啊、牙龈出血啊这些牙周病的一些症状出来了。如果是牙齿方面呢，一般跟感冒都没有关系的。如果是在上颚的时候，但是上颚窦发炎，有很多时候我们都把它怪在牙齿上面，所以这方面你还是要让牙科医生断定一下，是不是牙齿的问题，还是上颚窦炎。上颚窦鼻窦、上颚窦这些发炎的时候，有很多时候病患都以为是牙痛，其实是一个上颚窦的炎症，这个你要去让牙科医生了解一下，尤其是有那个处理过放射性治疗的，应该经常让那个牙科医生跟紧一点，不是每半年，每三四个月多了解一下，因为有些症状真的是我们英文有句说法就是 stitch in time saves nine， 就是从一个完全健康的口腔，直到它能够有很多蛀牙，这可以在半年之内发生的。所以如果你每一年还两年才去看一次牙科医生，就错过很多预防治疗的机会。所以在这方面我就多提醒一下大家，如果你受过放射性治疗，尤其是应该让牙科医生跟得比较紧一点，尤其是头几年的时候。
那何医师，那个如果一个病人他要接受头颈部的放疗radiation 之前，是不是要先跟先去看看牙科医师，有些什么该处理的要处理呢？
对，这方面这个是应该去看一下，尤其是准备在头颈部要做放射性治疗的，我们有些有可能的那些不必要的并发症，比如说 osteoradionecrosis， 就是在放射之后经常会发生的，一些骨质炎。可以，这就是在你放射之前把你该拔的牙齿拔掉，还是一些已经无可救药了，你先把它处理掉，免得改天你放射之后你口腔环境不是很好的那种情况下，你要去做牙拔牙，那个并发症的那些几率就高很多。所以在做那个治疗之前，能够尽快的让牙科医生了解一下你口腔情形，把该处理的先处理。这样的话做那个放疗之后，才不至于说在不良情况下你要又要制造一个康复的环境，这个就是比较理想的处理方式。但是有很多需要接受癌症处理的病人，他们已经很多都是没有心理准备的情形下，突然间说觉得自己得了癌症，可能一下子入神无主，也没有去想到这些东西。但是所以我们这做牙医是都应该去鼓励一下，如果你有亲朋戚友有需要有这类的需要，提醒他们一下。
那如果说是那个他已经做过了头颈部的放射线治疗，那么牙齿以后出了问题的话，那是不是要有一些比较专科的牙科医师来帮忙呢？
美国牙医协会是认可是有几门专科，包括那个牙周病科的矫正科，还有修复科。那么你所说到的专科医生呢，其实放射性治疗放射性后的治疗还没列为一个专科，但是好像我早些时候所说过的，一般放射科的医生，他们多多少少会认识一些医生，牙科医生是对这方面比较熟悉的，他们会把他 refer 过去，转诊过去给他们这处理。那么至于自己要找自己的牙科医生，如果他对这个 受过正规训练的医生，有经验的医生，一般都能够处理的相当好。也如果是比较难处理的，比如说要拔牙、拔智齿，一般牙科医生如果是不觉得没有这个经验，还可以去找口腔面的外科医生去把该把先拔掉。那么如果需要牙周病处理的话，可以找一些牙周病专科，就是这些都可以考虑的。
那线上的朋友，如果您有问题要问何医师的话呢，可以请您按星号六一可以排队来问问题。那个前一阵子呢，我碰到有一个朋友哈，他以前做过头颈部的放疗，那他最近呢说要去把满口的牙全部拔光啊，那就去做那种 high pressure 的那个 oxygen 的 treatment。 那我对这个东西不太清楚，跟你何医师您了解这种东西是怎么一回事吗？
这个 high pressure oxygen treatment 这个是在口腔里面的还是整个身体的那个 treatment 呢？口腔方面的好像我们还没有那么specialize 就是单从口腔方面。不过我相信全身这个 high pressure oxygen treatment 在那个高压高氧的那个前期的让身体的那个康复能力能够有恢复的比较快一点。这个是我是在那个医学报章上有看过，但是具体的那个自己我就没有这个经验，跟这方面的跟大家分享这方面的经验。
好，谢谢。那我们下一位朋友呢，您的电话号码最后四码是8785，请发问。
请问一般看牙周病。医生是不是需要你的牙科医生帮你转诊？
有些保险计划是有这个要求的，就是说如果你是在under某个 insurance， 你可能要通过你的所谓的 gatekeeper， 一个全科医生或者那个牙科医生 general practitioner dentist 帮你转诊。那至于很多 specialist doctor， 你自己都可以去找他们去说你有这个问题，有这个隐忧，看他能不能去接这个病人，都有这种情形。不过一般牙周病是个所谓的 medical or dental diagnosis， 如果你自己知道你有牙周病的话，你就应该要求你的牙科医生帮你处理。如果他不会，还是不没有这个经验，他应该是有义务帮你去找一个适当的牙周病专科帮你治疗。
好，那我们下一位朋友呢的电话号码是0268，请发问。
嗨，何医师你好，我是 David， 我有一个朋友，他得到口腔癌治疗，结果 ends up， 他医生告诉他说他口腔的骨头全部都烂掉了，所以牙齿都不见了。这是 one thing， 第二个 thing， 他说他的食道全部都烂掉，不能吃东西了。他去看过牙医，不知道看了多少次，配很多装很多假牙都不管，因为他说根本没办法 attach to it， 他的泵全部都，或者口腔里面骨头好像都烂掉了。
那你的问题是找一个适当的，
要找哪个牙医才会比较可靠？
这些牙齿所谓的烂掉的牙齿是不是已经拔了呢？还留在口腔里面呢？
已经拔掉了，就是全部都自己掉下来，根本没有拔就掉下来了，抓爆。
如果是牙齿自己掉出来的话，一般我们的结论就是他可能那个牙周病已经到了很严重的情况。那么牙周病到了某个阶段，他的那个牙床骨也受到一定的损害，那么就看了看那个口腔里面还有没有健康的骨头，让我们可以放个假牙在上面，或者做个植牙体来支撑那个假牙。这些都是临床的决定，应该找一个有经验的牙科医生来帮你诊断一下。 一般如果是牙床骨不够的话，也可以通过手术的方式帮你增厚这个牙床骨。所以现在就是只要你肯找到这个适当的医生，他们都是有这个不是绝望的这情形。那么从如果是从经济角度找这方面考虑，最一般简单的方法就是做一副假牙，这些都是都是可以帮助病患恢复咀嚼功能的。
好，那我们下一位朋友的电话号码是1504，请发问。
你好，那请问你像一般年纪大了，像60岁以上了，那牙齿渐渐就都有一些问题，那有的牙齿智齿啊就没有了，那适合做这个植牙吗？是不是做植牙比较长长久久会好一点？
植牙的前提就要有一个植牙的条件，就是那个牙床骨要够健康够厚，那么口腔情况要好，那么植牙之后才那个胜算才比较大。那么说穿了，植牙也是个小手术，那么这个手术之后那个伤口能不能好好的愈合，跟口腔的整体的卫生有关系。不能说哦，你走进去一个牙科医生的诊所说你要帮我请帮我植个牙，这个负责的医生应该是先了解一下你口腔的情况，是有牙周病情形是不是很严重，是不是要先处理一番，这些都是一个过程应该去了解一下的。那么如果这个牙科医生screen 了过之后，就是看了之后觉得OK， 应该先把这个牙周病情形处理，你就先你应该根据医生的建议先处理那个牙周病，而不是一意孤行说你要帮我植牙，因为植出来效果不好，那能怪谁呢？对不对？所以这个也要去了解一下，就是我们要在口腔里面制造一个适合的环境来考虑植牙。这个是很多人就是没有讲到菌这方面对我们口腔跟整体的那个身体有一定的挂钩。那最好的情形就是经常去让你的牙科医生给你一个回馈，口腔的保养情形怎么样。如果是有些虫牙小虫牙的那个从小就应该灌输的观念，以后长大了他就知道，不要说等到牙痛牙齿出了大问题，那个时候才希望那个牙科医生能够挥一个魔术棒帮你一下子解决，这个是需要有些时候是需要长期治疗。那么至于把牙科医生当作一个救星，就是说我痛的时候才来找牙医，一般那种情形那个牙齿很多情形都不是补牙齿就可以解决的，就是说要做根管治疗，那么拔牙之类的。不过很多情形都是跟一般就是要跟牙科医生的互动，所以这个是一个长期的那个relationship。如果你是打游击式的这个有问题看这个牙科医生打，那有问题就看那个牙科医生，这样的话你没有一个真正关心你的牙医去从长远计划帮你去设定一个治疗计划，这样的话迟早牙齿是一颗一颗没掉的，这是我们的经验，这个是非常可悲的。但是有些情形我们如果病人没有这个观念，也不是说一时之间能够灌输的。短期内如果你说我们要自己做一个很周详的计划，那比如说这么太贵不做了，那真的有问题再来找你吧，这种情形我们见的也不少。其实都是可以预防的，有很多都是从小那个对牙科保健的那个经验的灌输。
好，我们下一位朋友呢电话号码最后4码是8785，请您发问。
所以说呢，如果我们觉得我们有牙齿很不健康，需要看看那个牙周病专科的话，我们可以就直接去找牙周病医生，不需要由你的牙科医生或者内科医生去 refer 吗？
对，我相信你一定能够找到一些牙科医生能够直接帮你看的。如果你是很肯定已经被诊断出来是有牙周病，那不过他可能在做你牙周病处理之前可能发现有其他问题得先解决的， 这个最好是与这个互动的关系，就是说身为一个负责任的牙周病医生，不也应该多了解一下你的牙齿的整体情况，才给你定一个计划。一般都是，所以我们说所谓的周详的计划，一般都是由全科医生跟专科医生他们之间的配合，才能把你的那个口腔情形稳定好。那么有些全科医生他们刚毕业不久，可能经验缺乏，你可能对他没有信心，那你可以找一个比较有经验的。不过如果你去直接去找专科医生的话，他们其实也有义务帮你介绍一个具有比较有经验的医生来帮你一起治疗。这个是一个互动的关系。
何医师，我想请问一下，就是如果是口腔部位曾经接受过放射线治疗，那么它这些骨头啊，是不是比较容易受损？那么会就是说一个曾经接受过放射线治疗的人，应该要注意什么，来保持他的那个口腔骨骼的健康？
就是刚才我们已经节目开始的时候，我们就说过，就是接受过放射性治疗最大的隐忧就是唾液腺受损。那么从这个方面来处理的话，我们就要了解一下那唾液的功能。唾液的功能就是有些可以杀菌、一些保护作用。那么你能做到的就是我们身为一个癌症患者也好，牙齿的拥有者也好，我们要做到的一点就是尽量把那个口腔里面的细菌能够在我们能够处理的情况下降到最低点，就是要好好的刷牙，刷每一颗牙，每餐后刷牙用牙线。那么如果可以的话，应该买一个电动牙刷，刷每一颗牙，这是比较重要的。那么其他的辅助就是牙线啊，口香糖，还有那些漱口水，这些我们节目早些时候已经提到过的。
嗯，好，那线上的朋友，如果您还有问题想要问何医师的话，那么您可以按星号61排队来问问题。好，那下一位就是电话号码最后4码是4243，请发问。
何医师你好。
哎，你好。
对不起，我开着 speaker phone 可以吗？ Hello。
应该还好，我还挺可以。
好，何医师你好，我现在在做那个我不是化疗，我是因为癌症我在做放疗。那我是想呢，就是因为大概做到12月中旬结束以后，那我本来几颗牙齿呢，前面的牙齿有一点问题，那我在想如果做完电疗以后，如果再去看牙医，会不会就再去 fix 那些 problem， 那会不会这个时候那个牙床啊骨头啊比较脆弱，还是说要等一段时间再去做呢，还怎么样？
这个问题问得很好，就是看牙医是一定要的，但是更重要的是你一定要跟那个牙科医生说你曾经接受过那个放疗，那么他们就应该从一个比较保守的方式来处理你这些牙齿的问题。你没有具体的说有些什么问题，但是我们牙科医生一般处理的就是主要的问题就是虫牙，就是蛀牙，dental caries， 还有那个 gum disease， 这些一般这如果是涉及这一些都一般都没有很大的问题，但是如果是涉及拔牙之类的，这个要跟那个放射性医生了解一下什么时候可以做拔牙这类的动作，因为它跟这个跟它那个放射的剂量有关系。所以这个他们应该有一个一定的 recommendation 建议。
那下一位朋友呢的电话号码是7811，请您发问。
哎，你好。
你好。
对不起啊，我讲广东话的，所以我的国语讲得不好哈。
广东话都唔紧要噶。
啊，唔紧要，太好了。正位咧，我听到你讲香口膠同埋嗰個漱口水係咪盡量唔好用，因為我遲咗入嚟我聽唔到。
何医师可不可以
收好水
把它翻成中国语好不好？把那问题换成
可以，没问题。我们那个漱口水、收好水跟口香糖都要用，不是不用，是要用。口香糖方面，就是不要那些选择那些糖分高的，而是用木糖醇取代我们的一般的那个 sucrose 跟 fructose， 就是果糖跟一般的白糖。市面上有口香糖有很多种，找一些应该找那个含有木糖醇的，这个他们能够防止蛀牙，而且能够刺激唾液的分泌。
那我们下一位排队发问的朋友呢，您的电话号码最后四码是1504，请发问。
对，医生您好，如果
你好，
如果目前牙齿也没有什么病，也没有什么化饭疗的问题，那可是年纪越来越大了，牙齿一颗颗总是会坏掉，是不是趁现在如果有缺牙的这些就为了长久之计就给他植牙，这样子比较好，是吗？如果医生检查可以的话。
呀，植牙是有些牙医把它翻译成为是人类的第三副牙，但是植牙怎么说还是一个手术，尽可能保留自己的牙齿的前提下，我们是都建议保留自己的牙齿比较好。如果是尤其是需要做牙齿矫正，这个植牙体是挪不动的。所以这些都是一些考虑的因素。你看到你的牙医之后，他会就你整体的牙齿情况给你一个建议。你可以多听几个意见，再给 second opinion third opinion 才决定要不要去植牙。
嗯，好，那个何医师，经过放疗后的这些病人，他适不适合以后还接受植牙的这种动作呢？
我们做过那个放疗之后，不是一定要排除植牙这个相当有用的一个牙齿取代的方式，但是刚早些时候所说的，可能要缓一阵子，这个跟那个放射的那个剂量有关系，要跟那个放射性医生了解一下什么时候是比较适合植牙。
OK， 好，那线上的朋友，如果您还有问题想要问何医师的话呢，你也把握时间呢，那个按星号61可以排队问问题。好，何医师，我想就是说，您刚刚提到呢，牙齿也有专科啊，牙周病啊，植牙啦啊，这些不同的专科。那一般的牙医怎么样跟这些专科的牙医来配合呢？
就根据病人的那个情况跟自己的本身所受的训练，很多全科医生因为多年经验，他们我们做牙在美国行医的，就是都要对自己的那个continuing education 负责。有些人对这个口腔面的外科有兴趣，即使是全科医生也可以在这方面深造。有些对那个牙齿矫正有兴趣的，他们也可以在这方面多添点心得。所以有很多情况下，全科医生都是可以自己处理的。那专科医生呢，他们是比较专。所以有时看到的东西是根据他们的专科和有关的，所以有些他们就比如说你去拔牙，可能如果是一个小蛀牙，你去找一个口腔面外科，他们看到该拔的，他们就去帮你拔了，也没有去留意到这些可以预防性的小毛病，他们就比较大刀阔斧式的。没有每颗牙齿帮你仔细检查，所以去找一个专科医生来处理某些他们行内该处理的事情，固然是非常好的，但是也别忘了你应该还是有一个全科医生帮你好好的诊断一下，还有治疗。那么至于转诊方面，如果全科医生觉得这个 case 不是我有所有的经验能够处理好的， 他们就有义务帮你转诊到适当的专科那里去，就一个通过一个 referral system， 一般都是他们熟悉的、有经验的。那么有些情形，在现在就是在这个保险制度下，有些病患会自己找在自己的 PPO network 上面的这些，这是他们一些的在美国常见的一些 referral 方式。这是
那我们线上还有一位朋友呢，您的电话号码是1601，请您发问。
何医生，我还有这刚刚没办法问的那个 silver， 那个它是有 toxicity 的，如果我每天都用那个 silver 那个 solution 来 gargle， 会被我吸收了太多这个 silver ion， 会又增加那个 metal 的 就是吸收它的毒性。
根据我的了解，那个 silver 的 toxicity 一般是局限于那个，如果是在 recommended dosage 里面，都是那个应该对我们的 cytotoxicity 应该是不是很高的。不过这方面刚才我做过 disclaimer， 我还没有这个用那个 silver 来做这个方面的治疗，至于量要用多少，这个还是多了解一下才好去做。如果你是担心的话，那就这个是属于比较在我们受训的过程中，所以是不是那个 traditional method of taking care of your dental problem。我建议你还是如果有这方面隐忧的话，还是不要根据你的医生的建议来做比较好，不要自己be your own doctor。这就是我只能给这点建议。
好，那谢谢何医师呢，今天花很多的时间来回答我们线上很多朋友的问题啊。那我们时间也差不多了，那我想呢再一次谢谢您。那我也要借这个机会呢预告一下12月还有明年呢1、2、3月的一些讲座的题目。今年的12月17号，就是也是第三个礼拜二的晚上，我们邀请到了其他四位的这一个各个不同区域的角声的癌症协会的负责人，来介绍一下不同地区不同城市的华人癌症资源。那包括三藩市、洛杉矶、休斯顿、纽约还有圣何西地区。所以如果您想要了解北美各大城市的华人癌症资源，请您记得12月17号参加我们的电话教育讲座。明年1月21号，我们会请一位皮肤科的专科医师来讲黑色素瘤的症状、治疗跟预防。然后2月18号，我们请一位沈宝玲医师来讲乳癌康复者常见的症状跟还有跟进。明年的3月18号，我们请吴美文肿瘤专科医师来谈一谈如何跟你的医生沟通。那如果您对于以上的这些电话教育讲座的专题有兴趣的话，请您记得打电话跟我们联系，事先报名。那如果讲员提供讲义的话，那我们会事先把讲义寄给您。那我们也再一次呢感谢何医师来为我们提供这样的一个讲座，也谢谢你这个。你今天有告诉我你好像口里那个喉咙有点不太舒服啊，所以也谢谢您特别
谢谢你们邀请我参加这个节目。是啊，今天是有点不舒服，不过是能够问答方面我就可我就可以多喘口气，多喝点茶。谢谢大家的支持。
好，那就我们今天的电话教育讲座就到此结束。祝各位晚安，希望下个月可以在空中跟你们见面，再见，拜拜，
拜拜。